好，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的感恩，我们开终于走到最后一刻啊。那个在过年以前，谢谢神在这一年里边，最后这个季度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神的这个约翰福音确实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的感谢你，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求神保守我们，不仅在新的在这个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神你丰丰富富的供应和恩典，也求神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真是在你的恩典中继续的前行，来奔走你属灵的生命道路。我们把感谢赞美都献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你们都拿到讲，各位都拿到讲义了，同学们啊，那个我们就要讲最后一课了。在讲最后一课以前呢，我们是今天要大概我们要 cover 三章的内容，那19章、20章、21章，因为前面有点拖堂。那上次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上一课呢，我们讲到耶稣被抓捕以后呢，被审问的时候呢，一直审问到到比拉多那里，啊，送到比拉多那里。所以从约翰福音的18章28节到19章16节呢，是在比拉多这里的审问啊。我们就回到这里呢，来继续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在上一课在讲义里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耶稣呢曾经受过6轮的审问啊。第一轮是送到亚拿那里边，他是当年的大祭司的岳父。第二轮呢送的是甘亚法那里。第三轮是送到这个公会之前。第四呢是比拉多，后来又到基律那里，又回到这个比拉多这里啊。今天我们呢在约翰福音里边呢没有这个记载关于基律的审问，所以就是比拉多那里的审问。在比拉多那里的审问呢，非常的经典。为什么叫非常经典呢？因为比拉多他本人是巡抚，巡抚的意思呢，他跟西律的意思，西律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在罗马帝国里边的一个省的省长啊，在本地选出来的。那比拉多呢是巡抚呢，是从中央派来的官儿，来坐镇在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啊，所以他呢能够代表罗马政府，可以做最后的审判，他有这个生死大权的审判能力啊，是这个审判权，所以送到这个比拉多这里。他为什么要送到比拉多这里呢？背这个来讲，就是犹太人想要耶稣死，因为耶稣才有，我说只有比拉多才有生死大权，所以一定要让他说了这句话，说可以死，他们才能够把他处死，这就是他们基本送来的目的。所以在这一轮的审判里边呢，基本就是三个角色。第一个呢，就是耶稣，他是受审判的。第二个角色呢，就是犹太人，他们是控告的人。第三个角色呢，就是比拉多，他是审判官。啊，耶稣原本是道成了肉身，他是从无限里面来到有限里边，他是无罪的，啊，可是在这里边呢，却是一个受审判的身份啊。那个比拉多呢，他是外邦人，他不认识神。他是在这有限的世界里边的一个官，然而他却去审判这个无限的神，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哈。那他们在这个整个审判过程里边呢，一个审判的焦点就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很关心这件事情，犹太人也关心这件事情，耶稣也很重视这件事情啊。这个犹太人呢说这个认为这个耶稣呢他是一个。只是一个拿撒勒人啊，是拿撒勒人。他在这个世上呢，来到这个地上呢，他去违背律法，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自称自己的神性与上帝全平等，啊，他可以说在他们眼里呢，耶稣就是妖言惑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造成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国的百姓们都这个混乱的一个人物，所以一定他不能够活，他必须死。那而且他们看到呢，这个耶稣可能会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不能让他做以色列的王啊，这是他的重点的焦点，他绝对不能让他做以色列的王，他们是不甘心的。那这个当送到比拉多这里来的时候，比拉多问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以色列的王吗？比萨六也很关心的是不是以色列的王，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真是带领以色列的这个一体起义的王的话，那就会动摇罗马帝国的统治， 或者破坏罗马帝国统治的安定，是吧？所以呢，会给整个帝国带来损害，也给他的个人利益带来损害，因为他是这个巡抚啊。所以呢，他一上来说你是以色列的王嘛，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那对于耶稣来讲呢，他说什么？这是你说的，但是呢，他说呢，我是为这而生，为什么呢？我是真理的国的王啊。他跟地上的王跟天上国的王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耶稣的对这件事，对他来的这个他的使命也非常的清楚哈。所以这个他们的心态上就是这样子，犹太人一定要让耶稣死，这个谁呢？这个比拉多呢，他查了两轮啊，第一轮第二轮都查不出有罪来，他不想让他死。就他为什么呢？他就怕他不愿意沾无辜人的血，这是他的心，这是心。如果他真是一个暴动的人，他真是王，那当然他是他的职责，他让他死。可是他查了两轮查不出有罪来，就是不想让他死。可是耶稣呢，这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呢？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神的旨意就要成全了，他就是为这事来的，他就是要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的祭，来为世人赎罪啊！他走上这十字架道路是个必然的，无论多么痛苦，他也要走下去啊！所以呢，在审判中呢，耶稣就在很多的事情上啊，都不回答这是比拉多的话，他回答的呢也都是非常的简要啊，就是说我的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就是耶稣所非常坚定的，他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他坚定自己的国是一个属天的国，自己的国民是属真理的人啊，所以他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比拉多做法是什么呢？他不想沾无辜人的血。他那个当犹太人说一定要那个打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想说，哎，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说一个强盗，一个耶稣，我们可以放一个人，我们放一个人，你们放谁呢？犹太人当然不能说放耶稣了，那放强盗。这时候这个比拉多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出乎寻常的事情，他马上把耶稣拉进去，把他鞭打。鞭打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在罗马刑法里边呢，是死刑以前的一个过程啊，一个程序。在他还没有判死刑的时候，是不鞭打的，是说定了死刑以前鞭打完了直接就执行了啊。可是他为什么要先鞭打他呢？那鞭打出来以后呢，又出来了，说我还没查出有什么罪来。完了，这个犹太人还在喊，他说你们看，鞭打过的耶稣，他其实呢，他有一种怜悯之心。或者一想说，你看我已经把他打成这样子了，就是在他有一种心情说，你们能不能放他一马吧？我已经把他整的，我已经整过他了，整得他很惨了，已经啊，整得他皮开肉绽了。但是这个犹太人不干，犹太人还说钉死他。虽然耶稣被打得皮开肉绽了啊，但是犹太人一点都不怜悯啊，他就是要把他置于死地啊、嗯，这是犹太人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比拉多呢，他就没有办法说再去这个怎么讲呢？再去违背这些公众的这个意愿，因为他们造的太大了，这样会可能会闹出乱子来的。这也是他的责任啊，这是责任。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犹太人呢给了这个比拉多致命的一击，说什么呢？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啊！这一件比拉多就是完全的没有在他那个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立场再释放耶稣了啊！他就找了一块地方，这地方叫做普华石处，这是19章13节啊，希伯来话叫做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一开始审问，在他办公室审问。在他的 office， 在他的官邸来审问，衙门审问啊，又鞭打，又羞辱，又什么的。最后呢，他找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基本上他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就是 final decision 的地方，就是一个最后判决的地方啊。所以开始在那里坐堂了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最后这个比拉多正式判决的地方，要找一个正式来发表他这个判决决定的地方啊。他找这个地方，最后呢。就给耶稣判了要钉他的十字架，就说你们把他带去吧， 这耶稣背着十字架出去了啊，这就是整个判啊，这个判审判、审问和审判耶稣的过程。所以这时候呢，耶稣这个比拉多说，那是怎么讲啊？对，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啊。他又给自己堵了一条路，因为本来呢他们想把他钉十字架的理由说，这个人想要做以色列的王，他不能让他做王。可是现在他又说了，他该撒是我们的王，这个人永远不能王，我没有王啊。所以但是呢，真正这个定他的理由的牌子上定的什么呢？他是以色列人的王啊。这就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呢，就成全了以色列人的意愿，犹太人的意愿，也成全了这个巡抚大人的意愿哈。耶稣基督呢，就在这种的一个非常冲突的情况下呢，就被判定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进到了这个第十九章十七到三十七节，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啊，这个部分里边，在 这部分里边呢。前面基本上他是介绍他是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呢，叫做骷髅地啊，叫我们叫发音叫哥哥他啊，是这样一个地方。但这整个这个钉的过程呢，都在以赛亚书呢都有这个有很多的预言。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死的过程里边哈，他不太像其他的福音书那样啊，他非常的仔细啊，包括他怎么被鞭打和扛着他的十字架。啊，上骷髅体等等的，他所讲的一些 point 啊，要点呢，基本上都跟旧约的预言有关系啊，他都跟旧约的预言有关系啊。你看他这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他在两个，他是骨头一个也不会断呐 啊，他被枪扎呀啊，所有的还他的衣服被这个被研究啊，他整个记载的这个事件一件一件呢，都是跟这个旧约的预言相关，非常大啊，还应验了。这个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那位在这个历代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啊，就是那位要来的以色列的君王，也是救世主啊。所以那个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在这个耶稣的头上就用希伯来文、罗马文和希利尼文呢三样的文字都写了一个牌子，说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虽然这个犹太人不喜欢，说你别说犹太人的王，你是说他说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啊？他说第一，他因为他还是不愿意承认是犹太人的王。可是，比拉多说，那我已经写上了，就不能改了啊。所以在基本上来讲，这三个文字，这三种文字呢，也代表了三种的含义啊。首先，希伯来文呢是代表了他们的宗教啊，这个啊罗马文呢代表的政治，希利尼文呢代表的一种文化理性的时候啊。所以在这来总体来讲，就是说。他是被可以说呢，把这个三个特征加起来，就代表全人类。他是被全人类给钉的十字架啊。同样呢，反过来讲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他也成全了成为全世界人的救赎主。因为这是指的他在他的前面我们讲到他的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他的犹太人的王的牌子，他研究的拿衣服研究啊，这些都呢应验了这个旧约里边的预言。他在那个十字架上呢，耶稣基督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其实很多的解经也好，讲课也好，讲道也好，都会把耶稣基督所受苦的那种痛苦的感受啊，我们来一起来感同身受。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心里是明白的啊，我们在不管是从电影里啊，从以前的听到，你们都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是非常非常非常残酷的啊。所以耶稣基督他被把他放倒钉在上面，再把他竖起来挂在上面的时候，他的这个浑身的他的钉子啊，就靠这几个钉子把他挂在上面，非常非常痛苦的。在这种非常非常痛苦的情况下呢，这个耶稣呢，看着下面的人，而下面的人呢。这个他的母亲还有约翰看着这个挂在石下的耶稣呢，他们没有 无言可展，无言可没有没有无话可说啊。他们心中的痛苦我们也能理解的，但是正是真这时候呢，真正讲话的是什么呢？是耶稣身边的两个强盗啊，一个人是调侃耶稣，一个人却说啊、去指证那个强盗。而真正讲话的人，这个强盗的讲话却使他成了什么呢？却使他成了全世界第一个领受救恩的人啊。所以领受救恩的最早的啊，得着在天国里边的啊，不是他那个大弟子这个彼得，虽然他那个很软弱，但是他一直宣称他是最爱主的，也不是写这篇福音书的这个约翰，也不是这个生他的妈妈啊，肉体的母亲，乃是这位强盗啊。所以那个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啊！他没有，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呢，没有通过任何的神迹啊，他就成为了这个神的第一个得着救恩的人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讲义上呢，我们这个列出来了我们叫做十字架上的七言啊，这个七句话，这七句话呢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呢只有记录了三句话，另外四句话没有记录，所以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在这约翰福音这个前面的第一句话是说，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这种爱有时候常常让人非常的，每次想起来都非常的感动。不要说是一个这样喊着定死他的人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一点小事我们就不能够饶恕的啊，我们都不会说啊原谅他吧，这件事情都是很难做的啊。那个停车的时候，停在一次百度购物，一个停车场里边，一个到处找不到空位，突然有个空位在那里边，我自己开过去了，刚要开进去，一个人就先把我先钻进去，我在这等了很久了，那人退出来，刚退出来另外一个人就开进去了，我心里就耿耿于怀，什么人呢，这在道德上啊，心里面就反正就是把他数落了一遍啊，对，虽然我不认识，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对吧，就是把他数落了一遍，不能够饶恕啊。所以在这么一点小事我们都做不到这个原谅和饶恕，更不要说啊，这是把耶稣被这些人钉的十字架，然而耶稣说呢，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且在天父面前求天父饶恕他们，不要惩罚，不要因为这件事惩罚他们啊，不要因为这件事惩罚他们。这个耶稣那个拯救这个强盗，这第三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记载的了。他在这么痛苦的时候，浑身都痛得不得了的时候，在流血的时候，在喘不过来气的时候，他还看着下边的他的肉身的母亲。啊，他把他肉身的母亲交代给了他所爱的门徒约翰啊，让他能够为他养老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对这个耶稣的，不管他的神性啊和他的人性都是最完美的啊，他以他儿子的身份来把母亲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老年的生活呢委托给他最爱的门徒，所以那个所以耶稣那个约翰呢，就把这个母亲，把这个玛利亚呢，又接去来跟他一起过生活哈、啊，一直到晚年，在这个，所以在那个还有一段在约翰福音里记载的呢，就是说，他说我渴了，结果怎么样呢？就有人给他拿醋，调一些醋给他啊，调醋给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渴了应该给水喝嘛，对吧？那他不给渴了不给水喝，给他醋，那醋呢，在当时那个。这个实行这个十字架这个酷刑的时候呢，是一种恩典和怜悯的做法，就是说给他一些醋，他喝进去以后呢，这个缓解他的十字架上的痛苦啊，所以他喝下去以后呢，就会让他放松，缓解一下，就很像麻痹一样啊，可以麻痹他的十字架上的痛苦，所以给他醋。可是耶稣呢，这个解经家解的，我觉得解的挺精辟的啊。说耶稣是尝了一下，他没有喝，啊，他没有喝，他这个动作呢，给我们两个结果，一个呢，他对于失怜悯的人，以礼貌回以礼相这个回应，说，等于是谢谢他的这种好善意啊，但是他却不把那个醋喝下去，乃是让他的为人类所承受的痛苦是真实的。为人类所承受的救赎是真实的啊， 他不会去避免任何的为神罪所付出的代价的痛苦啊，而是完全的承受着啊为这个世人罪孽所付出的真实的肉身的痛苦啊。所以这是耶稣在神面前的侍奉是诚实的啊，在对人来讲的那种道德呢也是完美的，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榜样。所以呢，当那个醋他受了以后呢，说就说成了，就低下头，就把灵魂交付神了。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啊，他的死看起来呢非常的平庸啊，在世人看来是非常的无奈啊，好像这个对于这个犹太人说呢，说你要是真是这个你说的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呀 啊。对于那些希腊人来讲说，你做事总是有个逻辑嘛，对吧？你自己都不能救自己，你还说你救世人，你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啊。但是耶稣基督呢，他的十字架呢，就是他的救恩呢，是神的礼，是神的恩典啊，是神的能力。当他在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一切的那个对他的指责攻击呢，都成为谎言了哈。所以这就是我们把这个十九章就讲到这里哈。下面我们开始讲十二节，十二课，第十二课呢，就是基本上几个内容哈。第一个是主耶稣的复活，他的显现，还有呢，他这个最后在兼顾彼得在这个在那个兼顾彼得问的这个问彼得三次你是不是爱我，最后呢就要重新概述了一下呢这个约翰福音的宗旨。所以那个首先约翰这个在这个七日第一日哈，天黑的时候呢，莫大拉玛利亚呢就来看到这坟墓来了，一看呢坟墓开了，他就很着急，就说找不到坟墓了，就以为是耶稣的尸体被人抬走了，他就赶快呢又回去报告这个门徒来了以后呢，这个很有意思哈，是约翰呢先是在那看啊，完了彼得呢又进去跑进又是看啊，这两个看呢有不同的意思啊，一个约翰的看呢基本上来讲呢是一种思考的看，就在那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彼得看呢就是进去东张西望的看啊，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观望啊，对。但是不管他这个看法是仔细的看还是东张西望的看，可以这么说哈、这个在福音这个记载上说呢，说他就信了，但是呢他信的是什么他没说，但是呢他们还是不明白这个圣经里所说的复活的事情。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们是东张西望的看，他们是思考的看，他们还是不能明白复活的事情，他们也没有真正相信真正懂得什么叫耶稣复活了啊，只是说坟墓空了，这是他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当然坟墓空了就已经是恩典了，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很多人说看到这耶稣的这裹尸布啊，一团放那里，那个头巾呢也放在那里。一般来讲呢，如果说要有这个有人这个这居心叵测把耶稣的尸体偷走的话，他们一定先把人先都搬走，他不会在那儿把布先解开一个，是吧？因为要花很多时间，那个布是缠很长时间缠上去的啊。他再放了一条，再把它解开就更难了。为什么？它会有液体啊粘在一起啊，就更难了。更况它解开以后的话呢，它也不是那么整齐的，它就乱乱的放在那堆在那里，而且它那个头巾呢是按照原样也堆在那里边的。可见耶稣的复活呢，跟这个拉大路复活不一样。拉大路复活说给他解开，他才能够动啊，耶稣不需要给他解开，他已经不在了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是耶稣，这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当这个看过了两个门徒看过以后呢，不明白就走了，回到他们住处去了。然而这个玛利亚呢，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男人很理性，也搞不懂再说吧。女人呢就不管怎么样就先哭再说啊，就哭啊也不管他有什么结果，反正我就是不舒服，我就哭啊，那个这是感性的哈。完了他就在这哭的时候呢，就耶稣呢就对跟他对话了，这对话就是说你先不要哭，耶稣说你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到我父那里去。他这个有的人这个翻译的摸的意思啊，不是说 touch 的意思，是说紧紧地抱住的意思，因为我们能想象出他那么痛苦的时候啊，这个本来他的夫子是他们每这个朝夕相处的，他们的给教导他们的，现在呢不在了，连尸体都不在了，他会多难过呢啊！突然看见哎，夫子又在了， 他一定很惊喜的就会拥抱这个啊，或者说抱着他的腿脚啊脚。但是这个耶稣说呢，说你不要先碰我，所以你要去把这个消息先告诉那些啊那些门徒，哎，他就为神做见证，他就去讲去了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爱的啊，这个男人可能不一定这样做啊，就像是当年那个在这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一样，他不管怎么样，他就啊去讲去了，我看见弥赛亚了，那是弥赛亚啊，他就开始去讲去了啊，这个。他呢也去了，可是去了以后呢，这是向这个玛利亚显现。可是去了以后呢，门徒们的笑话反应是什么样呢？没说，没有说他们很惊喜、很兴奋，哇啦，重新又振作起来都没有。他们还是把自己关在门里边，很害怕，还是很害怕。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复活了，他们也不知道耶稣复活会有什么样的能力，他们全都不知道啊。他们只听说玛利亚跟他们讲了一件事，那玛利亚讲的真的假的都不相信，都不太会相信的啊。所以他们仍然是把自己这个关在这个房间里边，在非常的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时候耶稣这个我们看到第二次显现啊，就像十个门徒显现，就是在那日的晚上，就在玛利亚看见耶稣那天同一天的晚上啊，他们就在门都关了，突然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就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说门是没有开的，耶稣呢是有一个身体的，而这个身体呢可以在没有开的情况下，三号就从墙里就进来了啊，而进来以后呢还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啊，完了对他说：“愿你们平安。”其实这时候门徒们最需要的还真的就是平安，是吧？他们最需要的是平安，因为呢他们这个经历了这几天，他们已经实在是被实践是。可是可以说是在心力这个憔悴啊，筋疲力竭啊，他们吓得到处跑啊，完了以后又怕那个犹太人和这个罗马的官兵呢去抓这个耶稣的同党啊，连这个彼得这个最身为最勇敢的人，在这个格格他上都见不到他的影子啊，只有这个约翰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来到了这个格格他上啊，可见这个作者约翰啊。他是一个真的是非常爱主的人啊，我现在这不能说他的灵性怎么样，至少他对主的爱是非常超然的一种爱啊，因为他这一直这个走到这个十字架前，说不管怎么样，我所爱的人，我要亲眼看到他的最后一眼，我要看最后一眼啊，就像说我们在所爱的家人一样啊，我们能够在他这个床前能陪他到最后的一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作为爱来讲，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本分了啊。但当我们意识到这段时候，我们觉得爱的不够，所以那个我想施洗约翰呢就是这样一个爱主的门徒，一直看到耶稣的最后断气的最后一刻。所以在这时候呢，他们都很害怕，耶稣进来以后他们就喜乐了，就像耶稣在这个我们叫做楼房讲论里跟他讲的是吧，前面第十四章讲的，你们一开始要哀嚎，然后呢你要什么，要止不住的喜乐啊，夺不去的喜乐。那这时候门徒们就是有这种喜乐，因为呢他们真的亲眼看到了耶稣复活了跟他们讲话啊。可是呢有一个人他们先做了一件事情啊，先做了一件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先说愿你们平安以后呢，他就说呢，父怎样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首先这有个差遣哈，就是说耶稣复活，他对这些使徒有特别的使命，要差遣他们去做耶稣要他们做的事啊。差遣怎么做，他做什么事呢，这里没有讲，但是耶稣呢在后面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要牧养小羊，要建立教会。这里有一句呢特别要反复讨论的一句话，就是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句话呢很多解经书不同的解释啊，有的基本上三种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呢不是真正有圣灵，他只是给门徒做了一个样板，说做个样子，说这个圣灵呢将来是从我出来的啊，是从主耶稣出来的啊，我给他做了个样板，这是一种解释啊。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他呢只给了一部分圣灵啊，这个圣灵呢让他们这些门徒们呢得到一些，然后到了那个五旬节的时候，那时候圣灵都降下来了，那时候才是全部的圣灵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是我比较认同的，就是说 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在这时候是赐下了生命的圣灵给他的门徒啊。那个在大概在20多年前吧，那时候听到一篇讲道，是吴勇长老讲的啊，他就专门讲了题目，就是说叫做约翰的圣灵和路加的圣灵啊，就这么讲了约翰福音里面的这节里面的圣灵和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那个的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呢，是门徒们聚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所有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箭出来分开落在了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这个吴勇长老就他这么讲，他说呢，这个约翰的圣灵是圣灵，他叫浇灌的圣灵，是生命记号的圣灵啊，是说让我们从此有了神的儿女身份的那个圣灵啊。这个路加讲的圣灵呢，它是叫做能力的圣灵啊，是事工的灵。所以呢，约翰所讲的灵呢，它叫如气啊，叫吹口气。这个路加所讲的灵呢，说如风啊，就是所以非常大，如火焰啊。所以这个约翰所讲的圣灵呢，是讲人生命里边的那个灵啊啊。这个路加讲的灵呢，是在事工上啊，在外边我看到的大大的推动着神的工作的灵啊。所以呢，这样来讲呢，在这里耶稣说你们受圣灵，门徒就是受了圣灵啊。不仅受了圣灵，将来我们每一位在主里边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会受圣灵，就是这样的圣灵啊，成为我们生命的记号，成为我们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啊。这就是我们叫做被灵与火来收拾的洗啊。所以呢，在海面下面接着又一阵有争议的话，就是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谁就留下了。这个呢，就是其实不是很难懂，但是还是要澄清一下，就是说他的意思不是说神听人的话啊，人说你们赦神 人说赦免谁了啊，神就说我赦免谁了，人说这个这些使徒说你们这个释放谁了啊，那个留下谁罪了，谁罪留下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说呢这些门徒将会与神同工啊，将会与神同工，他们的侍奉，他们在灵里边的这种可以说是敏感度，或者说他们在对神的旨意的了解，使他们呢可以在这个传讲福音的事工里面能够成为这个一个判别啊，有的人会留下啊，有的人呢会被释放，所以这个他们就成为神事工的前沿啊。所以这个他是指的跟神指跟神的同工啊，而不是说神听人的话啊啊。在这个时候呢，在这次显现以后呢，有一个门徒不在。这个门徒呢叫多马啊，多马说他不信，他说他不信啊，他说那个你除非你让我亲自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用手指再摸摸他的肋旁，我就是不信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大概一个礼拜以后，这个耶稣在11个门徒的时候又向他们显现了，显现以后呢，就是说呢，他说你来多马，你来那个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这时候说什么呢？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就是多马的在神面前呢，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呢，他是完全的降服了啊，完全的降服了。那个其实我们会常常想啊，我们巴不得每个人信主的过程都像这样子，都像神亲自站在我们面前说你来摸摸我，你来看看我，这样不谁都信主很简单吗？对吧？或者说我们想说，就虽然我们可能不太现实的这么着，我们不太现实，那我们怎么办呢啊，那就让我们看一看神迹吧，也可以呀 啊或者呢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也是兆头啊，在我们里边让我们能够知道就好了啊。其实让我们一下就翻转过来，特别明白，完了就俯伏在神面前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这样就我们的信心不就很坚固吗？不是就很好吗？然而这个神这个主耶稣说啊，你们看见的才信啊，然而呢 没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而我们真正的信心呢的建立呢，也是这个逐渐逐渐的来加起来再建立起来的。那个奥古斯丁呢有一个观点啊，他说呢，他说我信，他说我自己啊，我信才能更加的明白，指的是明白真理，明白神的事工，明白神的道，我明白了以后呢就更加的信啊，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有人就把它更经典一点叫什么信以至于信啊，就是说在我们人的这个信心里面的和对真对道的明白上呢，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相辅相成的交织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走出信心的一步，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我们如果不走出信心的一步，我们就不能更加明白神的真理，明白神的道。所以呢，这个最后呢，二十章的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呢，就很那个，是让我们告诉呢，是整本这个约翰福音的呢，它的宗旨，它的要旨。他说，耶稣在门徒前面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命，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是耶稣呢，在这个施洗约翰跟随耶稣三年半，他们看到很多神迹，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都没有记在福音书里，甚至啊，就像说耶稣在。我们在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耶稣在清理圣殿的时候，他就说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很多人信了他，但并没有记载的这些福音，那些具体神迹是什么啊？在其他的福音也有这样讲，行了很多神迹啊，给人看病啊，医治赶鬼啊。耶稣呢，除了没有记载的神迹，在约翰福音里边呢，不是在整本四卷福音书里，一共记录了36个神迹。啊，在耶稣复活以前呢是35个神迹，所以呢，这35个神迹也没有都写在约翰福音里面。那约翰福音里面呢，只记录了7个神迹啊。这7个神迹呢，为什么要记录呢？他说呢，目的是要让我们信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可见呢，神迹不是神事工的重点，而他的救赎工作，让我们能够得永生，是神事工的重点。所以，当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追求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把神迹当做一个我们追求的最大的目标和目的啊，而神迹的结果就更不是目的了啊。那很多人说我们被医治了，可是被医治人是不是还要死啊？被医治是不是还要病啊？更何况很多被医治还是真的还没被医治，还是假的啊。所以那个我们在这个信仰上呢，我们。神迹是一个容易引起人们好奇心的事情啊，可是它不是我们信心的，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就像这里说的是，是要人可以得生命，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约翰福音要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到了这个20章的31节，他把整本书的目的就讲清楚了。他把前面所有记载的，我们以前讲的什么7个神迹啊。有什么7个讲论呐、7个我事啊，啊，把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把它记录下来，这些资料使用的目的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生命。哎，这本书好像看起来写完了，可是又出了一个21章。这21章的事情呢，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管是说自己的个人思考也好，还是参考不同的这个解经家的。观点也好，对21章的写作目的呢，都不是不那么统一啊。有的人就是说是为了让彼得能够坚固起来啊，这我也用了这个词啊，这个说法啊。有的就是说啊，是为了特别说把约翰的这个他的这个情况呢也有交代，要不然他就说以为他永远不死呢，他还是会死的啊。又有个交代啊，这个，所以呢，对二十一章来讲呢。是一个我们特别要学习的地方啊。我们就开始21章。 所以二十一章一开始呢，他就讲这个他们在这个捕鱼的这个一个神机。这个捕鱼的神机我们以前好像见过似的，好像觉得似曾相识啊。就是说他打不到鱼，一夜打不到鱼，最后这个突然这个夫子出现了。那个时候的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啊，告诉他们说怎么把网下去，他们就捞了很多鱼。现在呢是复活的耶稣又告诉咱们同样的事情，说你们再把网下去，他们打到很多鱼。可见呢这个我们的做事工哈，常常是要神才能给我们真正的智慧，给我们真正的能力，能够把事情做得有果效哈。可是他们对这个耶稣这个门徒打鱼啊，这个又有不同的解释。很多人就认为这些门徒他们不成器啊，就叫做什么同朝就业啊，有的人说他们没有同朝就业，只是等耶稣的时候呢，他们饿了啊，得有鱼吃，得有饭吃啊，所以他们就先去打鱼啊。有的我就觉得呢，这些都不是重点，而重点他们打鱼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打鱼以后呢，跟耶稣之间的互动是什么？这是这个打鱼这件事件的重点啊。所以那个当他们那个在打鱼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耶稣就到了就显现了。显现以后呢，他们一夜没有结果，这个耶稣就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可见他们忙了一夜了，他们不是这一夜才没有，他本来就没吃的。而且他们从那个哪儿耶路撒冷那边过来，他们本来就是没有吃的啊。所以他们到这边打鱼，其实我说是正常的啊。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打鱼又没有吃的，所以呢，这个耶稣说就把网撒在右边，他们撒了网下去呢，拉不上来，鱼甚多。这件事情一下就 trigger 了一个人，就是这个作者说：“哎，这件事发生过。”所以让我撒网那个人，虽然隔得很远，200肘，可能300米的样子吧，啊，300米的样子，挺远的，在水里面看不太清楚。又是凌晨啊，说这是主啊。所以这个约翰呢，他的身份，他的特征就是对神很敏感啊。所以他这为什么他把约翰福音能记录的这么周全，就是他时刻的观察，在体会神的意思，在看神说了什么话，在看神的经，他都记录下来，他都记住了啊。他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人。而这个彼得呢，他仍然是血性的人啊，起来以后就跳到水里就往这边跑，就像当年那个在看见耶稣在风浪里行走一样，他也要走一圈啊，就是对，就是他就是仍然是他这样的特点啊，所以他就往下跑。跑下来以后呢，到上了岸就看见呢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这又让我们想起我们耶稣的事情。耶稣曾经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啊？我们常常会这个会讲道的会讲说这小朋友很好啊，他把五饼二鱼献出来了，所以那些人就有饭吃了。他要是不献出来呢，那些人就没有饭吃啊。其实呢，他这种奉献精神是很好的。其实呢这个小朋友的奉献精神是好，但是神的能力却远远超过了小朋友的能力啊。所以今天这个这些彼得们他们彼得上岸看着鱼和饼都现成的了，耶稣也不会平时走的带着饼走嘛，对吧？他是刚刚复活显现的呀，对吗？他不会在超空间里也有一个无形的饼在那里跟着他走啊。他就是什么样呢？这就是神的能力啊，他可以从无变到有啊。他呢不仅可以赐给我们智慧，告诉我们如何打鱼，他还能帮助我们什么呢？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从没有变成有，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啊！这就是耶稣，他不仅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生活的需，赐给我们生活的需要啊！所以他看着鱼以后呢，他们就吃这个鱼，在吃的时候，吃的饭早饭就没有人敢说话。这个心情我们能理解啊，就是说本来是一个朝夕相处的夫子，他们可以跟他讲话，很直接，很那个。现在是一个死里复活的一个夫子，这个是让他们就是不能想象的一种震撼啊！他们就没有讲话。当吃过饭以后，吃过早饭以后呢，耶稣就开始对这个彼得讲话了啊。他基本上来讲呢，就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彼得呢支支吾吾说：“他不说我爱，他说你是知道的啊，他说你是知道的。”他还不明确的说我爱啊，结果耶稣说我是知道，但是我就还要问你啊，你到底爱不爱啊？耶稣那你是知道的，你知道的啊。完了以后就这样，所以那个这个问啊是很重要，非常重要。 其实耶稣是知道不知道彼得爱还是不爱呢？耶稣很知道啊。但是彼得知道不知道自己爱多少呢？不知道啊，他彼得自己不知道啊。耶稣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呢提醒他，我知道你爱我啊。他就对使彼得对神呢有更有信心，对耶稣对吗？啊，而且他对自己的失败也能够自己能够反省啊，使在他能够在神的恩典里边呢能够更加的坚固。在这个时候，当他耶稣告诉他我爱你，也告诉他你也爱我的时候，耶稣就给了他这样一个托付，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啊。这是耶稣在升天以前的托付。耶稣是大牧人，我们讲过了，在前面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好牧人他的羊能听他的声音，是吧？我们都讲了很多这些。那这时候他就说你要牧养我的羊，如果你爱我的话。所以我们当然说，我们常常说爱主，我们爱主的时候什么叫爱主呢？啊，我们结果爱主嘛，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相仿就是什么爱人如己啊，这就是爱主的体现，爱人如己，没错啊。但是不仅仅如此，然后爱主什么？爱主是遵行神的使命，遵行我的命令就是爱我的，没错。你是遵行神的命令就是爱主的表现，他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爱主的表现。说爱主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啊执行神所吩咐的大使命，去传福音，这就是爱主，都对啊。但是爱主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牧养，喂养我们的羊啊，的主的羊啊，喂养主的羊啊。这是爱主的体现啊，这是呢爱主的体现。他为什么要这样在这样讲呢？基本上来讲呢，他就兼顾了就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是对这个啊彼得这个托付啊，建立教会这个托付。再有呢，也就是在这件事的托付的过程里面呢，我想也是让彼得真的是在他的灵性上被兼顾。他知道神呢是他的世人之上的帮助，是他的依靠。神呢不计较，就是说饶恕他，不去再计较他以前他的软弱，乃是要在他新的起点上让他更加的刚强啊。这是他使彼得也更加的刚强。那彼得这个耶稣这个三次问过以后呢，耶稣就说了，说这个说什么呢？说我实在地告诉你，少年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老年的时候呢就要伸出手来，要什么？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基本上可以说什么呢？他这里就说了，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他在这个加利利海边第一次被呼召的时候，耶稣就说以同样的话说：“你跟从我吧。”啊，那说了你跟从我以后呢，又补了一句话，这耶稣说的，说让你得人如得鱼，啊！今天耶稣在这里边就我们讲了，今天耶稣说你将来死，可以说俗话，就是你死得很惨啊。说更难听的话，就是你将来不得好死啊。但是就即使这样，耶稣接着说什么呢？你跟从我吧，而且是你要荣耀神。你能想象吗？如果说我得人如得鱼，我是荣耀神啊。本来是打鱼的，现在一网捞下多少鱼，现在几百个人跟着我走啊，这是挺荣耀的啊。说这不是，说你怎么死，这件事是荣耀神的。而且说这个彼得听了以后说我怎么死，死得这么惨，完了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跟还是不跟呢？彼得跟。彼得已经为神做好了准备。可以想象啊，彼得这个几天前他刚三次不认主，这个呢几分钟前刚说了我三次我爱你，神说你跟从我吧，他就得跟他，他要跟从主啊。就是他的跟从主，在这跟从主的时候呢，他们这个这些使徒呢，可以说他们一个一个呢，他们都走上的是这个殉道的道路啊。这个在希伯来书的是第11章有一段话啊，写的这个非常的震撼人心呐、啊！他说他们就是各样的死，有的人被石头打死，还有被锯死，还有被刀杀的。说他们这些人呢，本是世界不配的人。他们本是世界不配的人，这些人是因信就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他们是因信信心，他们得的是美好的证据，他们是有荣耀的，然而他们却为主去付上他们的生命啊。这就是彼得神要彼得做的事情。彼得呢，他虽然在审面人坚固，但是同时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人通常有的一种状态，我愿意做什么事情，可是他为什么不做呢？那他为什么不做呢？啊，总有一个比较的心态啊，这里边也就是一个人的常态啊。当然他借着这个呢，就把将来约翰他将来要在神面前他要做的侍奉啊，神也有一个交代。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在我们事工中，每个人做不同的事情啊，做不同的但相信都在神的权柄之下，都在神的恩典之下，也在神的这个指令之下哈。所以我们做什么呢？都是要在神面前，我自己去自己去忠心的侍奉就好了啊。所以这个神说了，我要他说他不死，但是说他要等我再来的时候，说与你何干？这句话很又是很那什么？对比他说与你何干？这种态度，耶稣曾经有过，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
将水变酒。
对了，就将水变酒的时候，就耶稣对他的母亲说，与你基本上就是这意思，与你何干啊？与你何干？对，但当时所以呢，神做事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时间表。有他的目的啊，我们不能够参透神的目的，我们不能当神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军师啊，我们唯有忠心的跟从神。说当我们的意念去搅扰、去破坏、去质疑神的使命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完全的是不会给我们留情面的，就是与你何干？你做你分内的事情，做你分内，与你何干啊？就是。这是那个对彼得说的最后一句话啊，说了为下面就是马上就是这件就是这整卷书的结束了。整卷结束呢，就是说为做这件事呢，为见证这件事，就是这些门徒我也知道是他做的见证，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写出来，我们所写的书世界都容不下了啊。这是我想就是概括而来论吧，就是耶稣所做的事，第一个在世间做的事多。第二个，耶稣是谁呢？我们在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也说，他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所以，所有耶稣做的这些事情，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有限的智慧、有限的文笔、有限的语言，把它能够描述出来吗？描述不出来。所以都写出来的，我们是放不下的哈。好，所以彼得呢？他这个领受了这个神的吩咐以后呢，他就会成为这个教会的领袖啊。所以那个这是他呢，这是神要让他牧养他的羊。所以在我们在学习过这个第二十一章呢，我自己呢就在想说，二十一章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那我想我经过这个也是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啊，我得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简单的描述啊，说约翰福音呢，他的二十章结束时候呢，我说他就像一个这个福音手册或者恩典手册的学生版的教科书，让我们学他，就是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因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那这个二十章再加上二十一章呢，在我看来呢，约翰福音把它开阔成了一个什么，一个教师版的这个。教师版的这个恩典手册或者福音手册，告诉他怎么来用，怎么来传讲，怎么能够带领读这本书的人，让他们能够更明白神的恩典啊。所以呢，对于这个学生版的这个人读者的人呢，我们个人来讲，当然教师版的意思不是说教师就不读啊，在真正明白真理的情况下啊，去教导去传讲福音啊，学生版呢要认真读，认真的体会，能够得生命。教师版的呢，就是要传扬这个地球讲的福音，为他呢付上生命的代价啊。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这个约翰福音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这一季度非常谢谢神，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宝贵的话、宝贵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还有这么一个好的环境，安静的学习，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啊。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感恩都献给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的约翰福音讲授这个季度讲课呢，我们就结束到这里了。谢谢大家。